去第二讲咧，关于神嘅旨意，如何聆听神嘅心意。所以呢度有两个题目，一定要拆开少少嚟讲，就系、是、如何聆听同埋神嘅心意啊。咁啊，如果大家要了解多啲神嘅心意咧，其实喺2020年咧，杜锦焕博士咧喺呢度讲过乜嘢系神嘅心意嘅啊。咁你可以参考翻嗰一次嘅崇拜咧。你就會聽到這個神的心意。是這張，不用說。其實我們看神的心意，或者我們要了解，就是神是一位怎樣的神。從聖經裡面給我們看到，神是一位自我啟示的神。什麼叫自我啟示呢？就是要了解啟示呢，就有些好像很奧秘那樣，很玄妙那樣。其實啟示就是揭開的意思。打個比方，就是如果我這裡有一個盒，這個盒是密封的，那我相信呢，沒有一個人呢能夠看到這個盒密封裡面是裝什麼東西的。大家有沒有試過曾經送嘢俾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你嘅配偶，你攞個盒出嚟，你梗係會問啊，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如果你唔打開咧，我諗佢可能估未必估得中啊，係咪啊？多數都估唔中添，因為如果估得中嘅話咧，你唔夠心思啊。如果估唔中咧，就係你心裏邊想講嘅，就係、是、咦，佢終於估唔到啦嚇、啊！你好想送一份禮物，係佢估唔到嘅。如果個密封嘅盒唔將佢打開嘅時候，裏面有嘅嘢咧，儘管你係世界上最有智慧嘅人，包括所羅門，你都唔知裏面發生咩事，係咪？個盒裏面啊嘛，你點可以用你嘅肉眼睇穿個盒裏面係啲乜嘢咧？冇辦法做到啊！你即使有幾高學問、幾高嘅智慧、幾高嘅才能、幾多嘅金錢，你都冇辦法知道盒裏面係啲乜嘢。除非那個人打開這個盒，讓你見到，讓你知道，讓你聽到，讓你了解到，你才知道裡面是什麼。所以啟示的意思就是打開，打開或者可以這樣說，叫拉開一個面紗，讓你清楚了解裡面的內容是什麼。所以神是一位自我啟示的神，包括祂的屬性、祂的本體、祂的旨意或者祂的作為。所以今天我們從這個神的屬性上面，我們去理解神是一位怎樣的神，神的旨意我們怎樣可以聽得到。我們一起起立來讀一讀今天的經文。我又先請弟兄們讀第一版，姊妹們讀第二版。請弟兄們。至於你，你要持守所學習的和所確信的，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並且知道你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在耶穌基督裡的信有得救的智慧。第一要紧的，你们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是不可随私意解释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给我们有学习你话语的机会，如果不是你的启示，你向我们开启你对我们的心意，给我们明白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以致我们能够用你喜悦的方式来到去敬拜你、歌颂你、去尊崇你。我们今天早上完全着一个谦恭的心，无论讲的、听的，在主面前都同蒙造就，因为神啊，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帮助我们能够去明白进入真理，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祈祷交托奉赖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给他一个题目呢，就是叫做神的启示或者是神话。我相信如果我们未认识基督教的圣经，或者稍微听过人讲解一下、圣经里面有些什么、创造的时候是怎样，哇，去到启示录的时候末后的日子又是怎样，哇，又有什么龙啊，有些什么兽啊，所以不其然呢，令人觉得呢、这个圣经里面呢，好像我们呢中国民间传统一些所谓神话，没有一些根据，没有一些历史考证的，纯粹是一些人讲的啫，跟住呢就加盐加醋啊，令到他呢天马行空啊，什么都可以呢成为一种好像真实的事物一样，是神话。某个程度上，对于一些未信的朋友，对圣经的看法可能认为是虚构的，有一些部分是虚构的、所以不承认一些东西又承认一些东西，特别在圣经的年代呢、一个一个追寻科学的年代呢，曾经有一些神学家呢就认为圣经里面都有些神话的，咁而呢啲神话咧，唔应该再摆喺圣经里边嘅，或者唔应该去留心佢、注意佢、解读佢嘅。所以有一段时间叫做除神话化嘅圣经，就系认为圣经咧有啲地方唔需要读噶啦，啲神话嚟嘅啫。所以嗰本圣经梗系薄一啲啦，容易读啲。你想唔想咁？我相信你唔想，因为你知道圣经唔系神话，而圣经系神的话。是很大分别，是不是差个字的？神话就是虚构的，不真实的，是令我们想象出来呢，这样东西是一个假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对不对、因为 AI 呢可以做到很逼真，但最终你都发觉是假的，所以你不要受骗呢，你就或者多少少资讯去了解一下现在的 AI 的状况呢，就是最近有人咧 send 咗一个短片俾我，就是特朗普同埋拜登两个人喺度唱一首中国嘅歌，去赞颂中国啊！唔知道你有冇收到啲短片啊？我睇完之后咧，就系真系哭笑怒骂都有。点解呢？点会有两个美国嘅一个前任总统一个现任总统会唱中国赞好中国嘅歌呢？呢、这个系唔存在噶啦，系咪？第二咧就系、是。他们又懂普通话咬字的，因为唱那首中国歌是要又要普通话的，怎会呢？第三就是他们针锋相对的嘛，怎会还是站在同一条船来唱一首中国的歌呢？所以你知道是假的。神话都是人虚构出来的一些非事实，而神的话却是不同的。所以有时人会捞乱了这样东西，究竟是神话还是真的神的启示呢？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历世历代通过神的启示、自我的启示去认识。其实都很简单的，如果真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存在的真神，那他存在的意义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先？如果没有关系，他有他的神，即是他自己的一个位格，我们有人的一种生活，两者无关的，那没什么所谓、即是河水井水那么解。但如果这位自我启示的神跟人是有关系的呢， 咁我哋人要对呢位神负责嘅话咧，就等于被造者向创造者有一个交代。所以我哋被造嘅时候，我哋相信我哋要同呢位造物主系有一个交往，甚至我哋所做嘅嘢咧，仲要有一个交代。所以究竟神存在嘅时候，佢点样嚟到去让我哋知道佢嘅存在呢？啊，呢个就系我哋今日想讲第一方面咧。神的启示是什么？刚才我们解释过启示是什么，那我们看一看现在说的八大行星，因为第九个呢又不叫做一个行星了。好了，八大行星里面，原来圣经 老祖都告诉我们一节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见不到，但是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写的时候一个描述，神是存在的，不过你见不到祂，那你见不到祂不出奇，因为我们的眼很小而已，我们的眼目眼光眼的范围很窄而已。请问眼可以看多少方、眼见四方，但耳可以听多少方、耳听八方、所以那些人想这些词汇都是好一点的、眼和耳的范畴有点不同。但可以想象一下呢，这位神呢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从他的设计创造的里面，你想象一下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比例，哇，真是很多倍很多倍很多倍，都不能够说太阳是一粒星、如果对比着太阳这么啱的排列，这个八大的行星里面，地球正正在、第三粒、水星、金星、地球。你知道地球如果过了金星会变成什么？今天你不算热是吧？我过去这个礼拜呢，因为教会的冷气坏了，我的办公室呢是27.5度，够晒热啊！哇，一路做嘢好像即系乌眉瞌睡咁啊，因为27.5度啊嘛。咁我已经打开门噶啦，都是27.5度。咁咧有一位同工啊，好热咧，不如咁啦，你攞咗呢把风扇喺门口吹住你啦吓，咁啊好少少啊，26.5度啦咁。哇！如果我哋靠近啲太阳会点啊？哎呀，热力好啊，温暖啊，唔系啊，唔系温暖啊，系变成烧炭啊！我哋一靠近太阳多啲嘅地球，就变成一个炭；远离太阳多啲嘅，变成雪条。你想做边样？两样都唔想。所以系咪恰恰好地球喺八大行星当中，甚至喺宇宙当中，我哋话上帝在这个地球当中摆了人类在里面，是一个 很高智慧的安排。亦都看到大地上，你不见一条鱼丝在这里扯来扯去，它就是这样公转又自转又侧转，哇，真是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说这个就是启示，大自然是向我们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再读一下圣经关于普通启示，或者有些人称为叫普遍的启示，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叫自然启示。自然就是讲着上帝创造的时候是有一种规律，大自然里面的一种规律。所以你留意一下科学家，他有时候发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讲发明的，他说发现的，因为那样东西是存在的，不过我现在发现它在这里而已。地心吸力存在吗？存在，存在很久了，后人发现它在这里，不是发明。所以发明是说一样东西本身是没有的，后来它将它变成有，你可以这么说叫发明。多读诗篇十九篇，我特意缩细少少，希望大家读晒呢六节经文，请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中，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可隐藏，得不到他的热气。咁有啲微信嘅朋友或者科学对科学有啲研究嘅人咧，就话：，圣经咪错咯？乜太阳系从天东方跟住喺西方落咩？唔系，应该系点噶？地球系绕住太阳咁转噶嘛，咁所以我哋先至有日出日落啊嘛。不是太阳绕着我们转嘛。不过在未有那么科学昌明的日子，当时的人是凭观察。如果凭观察又啱的话，太阳真的由东边又去到西边的。所以你说它错吗？它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它是从观察的角度。它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哇，热烘烘的，好像新郎啊，出洞房啊，会怎样呢？不知道是不是喝了很多酒啊，哇，很开心啊，哇，很高兴啊，热冲冲啊，就是跑去新郎房，新娘的房间啊，又好像勇士欢然奔腾，哇，真的很有力量的。每一个经过太阳的身边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热气的，对不对啊？你身边的人有没有热力啊？有一次我去一个餐厅吃东西，咁嗰個酒樓咧咁啱咧係三點零鐘食嘢嘅時候咧，嗰個侍應咧就走埋嚟，哎呀，對唔住對唔住，你哋嘅熱氣咧令到呢度嘅冷氣唔夠啊！咁啊，事實嘅，我哋真係好熱啊！喺出邊可能講緊30度，入到去一個地方，嗰個酒樓竟然係話俾我哋聽，侍應話俾我哋聽，我哋嘅熱氣令到佢冷氣咧。不够冻啊，所以我一路食嘢嘅时候咧，身边嘅汗咧就出嚟啦。对面嗰个咧仲犀利，我已经唔着西装啦，佢仲着住件西装，佢嘅汗咧直头喺侧边咧冒出嚟嘅。你会感受到嗰种热气啊！呢个就系讲紧太阳。哇！圣经嘅形容，诸天述说边个嘅荣耀啊？神的荣耀。哪个在这里传扬他的作为？穹苍。我们见到的只是一重穹苍的天地，但是圣经讲的诸天呢，不单止一个的天，据犹太人的想法有三重的天。第三重的天呢，就是上帝的所在或者上帝的居所。我们怎会见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人的视野在一个平面的时候，他看到的范围真的很有限。但我们如果升高一点，住得高一点，我们看的景就会远一点，对不对？如果我们再高一点，坐在飞机上面再看下来的时候，你不单止看到一个景，你看到一个大地，或者看到一个湖泊。哇，如果你在地球以外卫星地望下来会怎样？地球好像一粒绿豆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上帝他的自我启示，通过一个自然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他的创造是怎样。可能有些人对创造有一种美好，有一种赞叹，这个是不其然的。譬如我家人有时会去到这个 Burnaby 的 Mountain， 在那里看看日落的。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景点来的，就在 SFU 大学上面。我们都去过好几次，最近有一次就是说听说由那些车队是由山上一路排到山下的，那人就去看北极光。我没有去看，就是听那些人说，总之就排队了。事实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去看日落，你都会觉得哇，那里已经不够车位了，一路排落山。但有北极光能够在温哥华看到，你是不是想去高一点的地方看？结果呢，很多人都不用一定去那里的。我家的露台都看到，我还自拍了一张我自己觉得经典的北极光 啊，終於唔使去黃都鎮啦，啊，慳翻千幾蚊。你都好讚歎嗰啲北極光點解又會綠又會紅？啊，當然啦，呢啲係科學要解決嘅問題，要了解嘅內容。今日呢度冇需要喺度交代啊，但係可以見到上帝嘅創造通過自然俾我哋知道。唔單止知道佢嘅存在，亦都知道佢啟示俾我哋知道佢一位點樣嘅神。聖經又提到咧，原來神嘅神性係可以通過我哋嘅內心去知道嘅，就係人心裏邊明白嘅。譬如我哋人有善惡之心，對唔對？善惡之心、善惡觀念喺邊度嚟咧？我相信係神俾人嘅，而且咧，我哋有永恆嘅觀念。因为传道书提到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我们有这种追寻永恒的一种观念，而且我们会有宗教的一种观念，这个让我们去认识神的一种途径。当然认识了假的宗教就很抱歉了，你只能够相信假的，但如果你认识一位真神，去寻找一个真实的宗教，你会发现这个宗教，这位真实的神，正正是你要追寻的那位。好了，在旧约里面我们都谈论过，上一次潘牧师提到的，包括有先知代表神来到说话，这个就是启示的一种方式，就是特殊启示。即不是那个时代有先知，就是这个先知就是当时的年代，就是代表神，神拣选那个人来到代表他说话，将无论犹太人或者列国 所遇到的事情来到去宣告，宣告可能是包括审判，譬如好像约拿先知，他虽然没有行过神迹，他见过神迹，但他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令到尼尼微城就是那句说话就悔改了，哇，全城悔改了，还包括牲畜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听回夏令会我们今年的讲员他所分享的信息呢，我们真是大得领受，所以记得听回夏令会的信息。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提过的先知，同时也提到有乌灵和土明，是不是大祭司穿着那件所谓礼服，就有十二个支派的宝石代表的空牌，然后乌灵土明摆在里面。那这一件的乌灵和土明去分辨一些难于分辨的事情，就用这个方法，有一个特殊的启示，就是神容让当时的大祭司呢来到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诶，不是件件都需要乌灵土明的，因为上帝在自然当中都做了你和我有个什么，有个脑，有个分辨事情的能力，不是样样都需要去寻求神的。哎，是吗？不是圣经说凡事都求问的吗？你是不是真的凡事都求问，做每一个决定都求问？杜博士上次引用的内容呢，他说有一个人，他计算大概一个人每一天起身到睡觉要做几多个决定，他就提到有317,000个决定每一天。哇，我看完之后真的这么多决定，哎，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决定了，信定不信你就要做决定了。第二呢，起身的时候擘大眼吃早餐，吃什么早餐，哎，又一个决定。喝什么牌子的咖啡，哎，这么多牌子，又一个决定。跟着吃完早餐之后去不去洗手间，又一个决定，去不去都要决定。是的，有些人宁愿在家去完洗手间跟着才上班，因为整天都 安全了，也都不用担心中途，哎呀，又怎样又怎样，办公的时候又怎样又怎样，是不是又一个决定。很多的决定，电话接不接，哎，又一个决定。317,000个决定一日，你是不是317,000都问上帝？不是，对不对？虽然凡事祈祷，但你不是真的凡事去到每一个决定都祈祷的，因为神给我们有个自然的生命， 这个自然而来的生命来自我们的父母，但都来自上帝的创造，这个都是自然的创造，普遍的创造。但在这个特殊的创造里面，除了有乌灵土明之外，还有一个叫黏沟，上次都讲了，在约书亚记里面出现过。谁犯罪？抽签抽，一路抽，抽到亚干犯罪。在新约的时候都有提到选使徒啦，当然最后那两位是抽出来的，但之前还有一些条件的，所以不要忽略之前的条件。还有梦境的显示啦，这些是属于特殊的启示啦。梦境不是个人都发梦梦到有启示的，因为神特别向那些人有启示有一个目的的，不是你所有梦境都是属于神的启示，大家要听清楚。但是有些启示是真的来自神对某些人藉着梦境去说话的，包括呢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约瑟他的梦境，他在年轻的时候有梦境，梦到将来有七年饥荒，是不是有七年的荒年，有七年的丰年。他有梦境，梦到他的哥哥要向他跪拜，梦境有意思的，有说话的，有信息的。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提到有梦发梦的人，包括有约瑟，是不是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都曾经因为梦境带同耶稣离开当时的加利利，去到埃及躲避当时的法老的希律的追杀。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是特殊的启示。还有神迹奇事，在圣经里面提到神迹奇事，很多人有一种的误解呢，以为圣经由头到尾都有神迹奇事的。对，如果广义来讲呢，神做每一件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神迹，对不对？都可以是奇事。但如果狭义来讲呢，真是发生的神迹奇事呢，讲紧超越自然那种神迹奇事。譬如耶稣行的神迹当中超越自然的，包括有水变成酒，不是一般你去看医生你能够做得到，病得医治看医生都做到，对不对？但是你超越自然的事是水变成酒，是没办法做到的。还有耶稣行在水的 海面也是超越自然的。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海也是超越自然的。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都是超越自然。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神迹奇事在圣经历史的年代里面是有不同时期的一些特色的，不是过时期都这么多神迹奇事的。特别我可以这么说，有一些神学家他认为神迹奇事的发生和神的启示是相配合的，就是说神启示越多的年代呢，神迹奇事是越少的。你回去读下圣经是不是这样？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先知书的年代、历史书的年代，神迹奇事相对地是没有五经的年代那么多，因为启示未完成。所以神通过先知或者一些代言的人宣告列国或宣告以色列民的事情，其实就不一定需要神迹奇事。所以神为什么要将自然的定律打破，而用超自然的定律去处理他的行事作风呢？所以这个如果不是经常性发生的话，神都让自然的定律一路这样发生。神没有违反他自己的心意，但有些要出自一些很特殊性的，就需要这些神迹奇事。我们很通常 听到的一些奇妙的，譬如梦境，很特殊的启示。有些回教徒在梦境当中遇到耶稣，他后来知道这位是真是耶稣，他所要敬拜的那位真神，他才悔改信主。这些在回教的世界听很多这些经历。你有没有留意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像这些回教徒见到耶稣的？你有没有一生见过梦境当中？我就没有了，我知道有些人有的， 特別那些離流緊的人呢就有機會見到、主耶穌向他伸開了雙手，是誰啊？司提反臨別的時候、要見主了、主呢就向他來到、張開。是啊，有些人會見到，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見到，對不對？還有神直接向人說話的方式是人能夠聽到的、撒母耳是一個好的例子。聖經說童子撒母耳是聽到上帝的呼喚，不過他不懂分辨，他就走去問那個老祭司叫以利，你是不是找我啊？第一次聽到，以利說你不要搞錯了，我沒有找你，你回去睡吧。那第二次又來聽到聲音，又去找以利，以利說不是我啊，你不知道聽到什麼，你回去睡吧。第三次又再去找、這個童子真的好聽話，每次聽到聲音他就跟這個以利說，以利說不是、這個可能神跟你的說話、所以下一次你再聽到，你說仆人敬聽，我在這裡。神就向童子，童子不一定是十蚊仔、在猶太人的觀念，童子可以是一個青年人，可以是一個未結婚的成熟的人，童子。所以撒母耳他不清楚当时以利指点他，告诉他如果再有这样的声音跟你说话，你 只要说我在这里，仆人敬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直接跟人说话。神会差遣天使向玛利亚说话，神会差遣天使向牧羊人说话，所以全部大喜的信息都是通过天使。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就是在末世向我们显现的那位上帝的说话。所以上帝的说话来到在末世的时候，是确实有一种不寻常的彰显，这个就是超自然的彰显。所以超自然的启示其实在末世的时候、有些人想想、什么叫末世呢？是今时今日才是末世？不是。如果在圣经希伯来书的记载呢，就说末世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已经是末世了，现在是末世之后的二千多年。所以这个末后的末世呢，其实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将要进入终局，我们更加要准备自己了解神对我们的说话，和神对这个世代的心意。所以神藉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将他自己的本体和他的心意向我们说明，然后当他离开之后，耶稣基督应许或者从父应许有圣灵要来住在每一个信徒心里面。所以你和我今天是拥有着圣经，拥有着圣灵，这些都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有一个限定在里面，可能他是一个时空的限定，譬如耶稣基督他只是活在世上33年，他只是传道的日子3年多的日子，他所说的说话也都记在圣经。当然圣经里面呢有一段说话就说，如果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要记下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书 都装不下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看到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完全的揭露出来，但是特殊的启示有它的限定，在某个年日某个时间它这样东西发生了之后就没了。譬如乌灵土明，譬如黏沟的方法，譬如梦境等等，很可能某一个时段是有多一点的或者明确一点使用的，但后来圣经就没有再用或者没有再记载了。所以你不要想着拿乌灵土明、走去考古学发明这件事找出它在哪里，不需要了，因为启示已经完成。所以今天你和我有圣经，有圣旨，又有圣灵，我们对神的启示普遍地，这些特殊的启示加上自然的启示，普遍的启示，我们就会更了解上帝向人说话的心意。我们再来看圣经的作用，请读。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這裡提到聖經的功能，除了他說是出於上帝的呼氣，即是吹出一口氣，吹出來的氣就是代表著默示，人通過神的感動默示而將神的話寫下來。彼得的解釋就說，不是隨人意而寫的，是人因著聖靈的感動而寫出來。所以怎樣知道是聖靈的感動呢？怎樣知道不是人意呢？正正是我們入去第二個主題的關鍵。好，第一要緊的，你們要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不可以隨詩意來到解釋，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的意思，而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好了，神用文字、聲音和影像向人說話，即是多多多意思還有其他，我們剛才講了的都是包括在裡面。但你有沒有留意到神是親自用過文字來到去寫出他的心意？十戒就是神的指頭所寫的書法，雖然我們今天看不到，我相信當然是雄運有力、閃閃生輝那隻。好了，神用文字去啟示出他的心意，神用聲音，聲音究竟是怎樣呢？我們因為要了解神的心意，怎樣去聆聽，當然是用耳朵，是不是？這個我們第二部分再提。景象或者事象，即這些其實代表上帝要同人啟示的時候，中間有一個媒體，這個的載體呢，可以是文字，可以是聲音，可以是影像，可以是其他，來到去同人說話。其實最終是帶給我們一種訊息，即是文字本身是一個訊息，影像本身是一個訊息，聲音本身是一個訊息。如果有些聲音是沒有訊息的，你聽完之後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對不對？所以如果有些聲音沒有意思的， 你都不會繼續聽下去，因為你掌握不到個聲音，除非裡面又有些旋律啊，或者怎樣，可能你會繼續會聽聽個旋律，但未必會聽到裡面的訊息。所以神用文字、聲音、視像等等向人說話，是預先在人的心裏面，在人的身體裏面設立了一種器官來到去吸收這些的訊息的，包括我們有眼睛、有耳仔、有嘴巴。你有沒有發覺，如果人被造的時候沒有耳仔，你和我今天的溝通呢，就聽不到對方說話，因為我們沒有耳仔嘛，聽不到的時候你會怎樣？指手畫腳咯，咁就會失真，對不對？因為唔知道你想做啲咩嘛。如果人神做人嘅時候係冇咗個嘴巴，死啦，講唔到喎，咁又點辦？又係指手畫腳，冇辦法講。所以每一種器官，當我哋擺喺我哋嘅身體裏面嘅時候，其實除咗我哋跟我哋呢個大自然身邊嘅人所接觸之外咧，其實都係接觸神嘅信息嘅一個媒體。你不要忽略這些的媒體，這些的媒體正正是神運用的一個途徑對你說話。我們看神用聲音，聖經裡面有記載到神用聲音，就是直接剛才我們說過撒母耳。那撒母耳聽到的聲音是男聲、女聲還是怎樣？是老牛的聲音，因為我們想，哎呀，神呢是父神嘛，好像一把很沉、很沉實的聲音，我是這樣的，是不是這樣的聲音？還是很滴滴聲聲的呢，好像雀仔那樣叫的聲音呢？會不會是這樣呢？有沒有人聽過神的聲音是怎樣的？幾高頻道啊？幾低頻道啊？我們的耳仔只能夠聽八方而已，但神的聲音呢，是可以直接通過祂的訊息告訴我們，可以 不透过声音都可以传达信息的。大自然就是不透过声音可以传达信息。所以神可能通过景象和我们去说明他的心意。所以有些人看到景象呢，保罗看到的这个的腓立比要去传福音给欧洲的地方的人呢，他是看到马其顿人和看到马其顿人讲的说话。所以他是听到影像和声音，所以知道神呼唤他要去马其顿传道，所以他就去到欧洲了。弟兄姊妹，这个载体我们清不清晰呢？如果我们不清晰的话，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内容不能够掌握到神的声音呢，以下所讲的声音混入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分辨，就是其他声音。其他声音包括人的声音，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人的声音的，在你身边的配偶啊、男朋友啊或者女朋友啊，他会跟你讲不同的说话，对不对？你听不听的？听，太太吩咐我的，我听不听？听，圣经说要顺服嘛，学习彼此顺服。不过你不顺服的时候要解释的，为什么我做不到呢？或者是我怎样 去可以做得好一点呢？或者不照你的方式呢？学习。其他声音是影响我们做判断的。而我们在其他声音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混淆了神的声音。好像如果我们人里面有私欲，什么叫私欲呢？就是一种自私的心。这种自私的心发出一个讯息呢，我们讲这个说话或者做这个的动作，可能会带动了有一些的利益的。这种就可能是自私的心。自私的心就会影响你听到神的声音，自私的声音就会压制了神的声音在你心里面所感动的。所以保罗说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明明他跟你讲的话，不过你的自私的心压了下来。今天不详细讲，因为还有两堂都是关乎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多了解。好了，神今天怎样向你和我说话呢？我们刚才讲过，人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我们甚至会了解到有时魔鬼入了人的心里面，给人有一些声音。譬如好像犹大，他为了要出卖耶稣，得到那三十两银钱呢，来到去卖了他的主，是圣经形容魔鬼进入他的心。其实就是因为他在钱上高看得太大，而忽略了我们这位主的宝贵。所以如果他看的东西，他的价值看错了，其实就是他里面的一种欲望影响了他，以致他出卖了这位主耶稣。我们同样看到其他的不同的圣经的记载，人怎样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怎样在今日跟我们说话。其实我们回去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启示，离不开他就很想对我们说话，他很想告诉我们有些信息要我们能够去明白的。在我结束的时候，想用这一章的经文，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大家在家如果厨房的无论姊妹或者弟兄，你知道一把锋利的刀几重要，是不是？你切不切到那条鱼，起不起到那些肉，一把锋利的刀绝对是重要的。千万不要想着便宜，买些刀戒极都戒不到，结果就戒到只手，因为善刀嘛。但如果你锋利呢，其实它是很容易切到，也都很容易令到你不会切到手。切到手多数是不锋利，不是的，锋利的时候会切到手，切到手是因为它善，所以你切到，或者因为你不专注一直在看东西一直在切。锋利的意思代表着剖开人的心思和意念。他用了两个比方，一个是灵和魂，我们很少将灵魂分开的，是不是？你的灵在这里，你的魂在那里，很少这么说的，是不是？有时会的，喂，你做什么魂又障碍，是不是？那有时会说，但是灵与魂是很密切的，但是神的话一进入的时候能够将它分开。 神的话一进入的时候，骨和骨髓很密切，对不对？都能够分开，可见几内在几隐密的神的话一进入，就知道是人的意念，是自私的心，还是出于神给你的感动，你怎样去遵从呢？所以我自己看神的话是能够分辨我们内心世界，我们想的东西是来自神定不是来自神，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听神跟我们讲的说话， 我相信我们要好好来到去读圣经。今天有一些教会所推行的一些方式令到我们很迷惑，大家很小心。正如我上次都提过什么衣立着灵修，是不是其实是拿了一个天主教里面的灵修的方式来到进入基督教的里面。我们不赞同这样，而且还走向一种好像问卜的方式来到寻求神的心意，好像乌灵和土明那样。我们都觉得那个时代的启示过去了，不再有乌灵土明出现在今天了。所以神的启示已经完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去侧重一些神秘的经验，而疏忽了回到神的话本身呢？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呢？没错，我们都需要有经验，信仰有经验的肯定，但我们的经验不能够超越了圣经所讲的，否则的话我们把经验取代了圣经，把经验等同了圣经以外的一种经典。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危机。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去听神的声音的时候，神的话就指引我们，喂，这些你想清楚，神的话感动我们不要做，祂是会跟我们说话，神会告诉我们行这条路还是行那条路。那除了你说这个感动将会怎样去发生，怎样去印证，我们接下来的两堂就会继续尽心来到理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有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回到你的启示，你的本意是要好想对我们说话，好想能够通过不同的媒体启示你的心意。主帮助我们今天从一个概论去明白怎样去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聆听到知道你对我们讲的说话，帮助我们怎样去拣选跟随你的心意，不是跟随人的心意。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多谢黄牧师给我们的